弟兄姐妹平安，4月1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whole person 整个人，引用的是箴言书14章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还有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简明版圣经14章30节就翻译成平静的心对身体的健康有益处，嫉妒会侵蚀人的筋骨。那17章22节简明版圣经，快乐的心是良好的医药，忧伤的灵使筋骨枯槁。那今天在整个人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远在现代医学和心理学之前很久很久之前，箴言书就教导情绪安宁是跟身体健康还有幸福是 connected， 是有连结的，有关系的你看今天的箴言书，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但是喜乐的心呢乃是良药。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的专业还有那个层级制度，一层一层那种复杂的制度，复杂的规则，这个原文呢后来就翻译成官僚化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讲官僚化，就讲到今天那个专业还有层级制度，我们把它翻成层级制度，意味着医生啊还有呢 psychiatrist 呢是精神疾病医师，还有呢社会工作人员 social workers， 还有呢传道人，最后呢只治疗人的一个个别的方面好像把这一方面呢isolate 把它孤立起来了，所以呢只看这个孤立的方面好像精神疾病医师看人的比方说躁狂或抑郁，然后就说你这是身体上那个化学分泌，脑神经脑化学分泌那传道人就说你要悔改，你这个是灵性上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今天的专业跟层级制度呢就意味着医生啊精神疾病医师，还有呢当我们讲医生的时候是讲 medical doctor， medical doctor 指的就是你到医院啊心脏啊肠胃不好啊像新冠状病毒啊你就要有专业的医生，指的不是精神疾病说什么心情不好啦抑郁啊焦虑啊，那这个精神啊抑郁啊这个呢是 psychiatrist 是精神疾病医师在看的所以提摩太凯勒把它分开来了，就是说今天的专业跟层级制度意味着那种生理的医生跟精神疾病的医师，还有社会工作的人员，还有呢教会里面的那些牧师传道人，他们最后呢都是只治疗人的某一个独立的孤立的个别方面，而不会相互咨询或者把人呢当着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看待。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讲说，甚至在17世纪那个英国清教徒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传道人，他也是诗人叫 Richard Baxter， 也许我们中文就翻成巴克斯特在17世纪远在这之前呢，连清教徒的这个传道人这个Richard Baxter 巴克斯特，他就知道所谓的 depression， 所谓的 depression 今天翻译成所谓的抑郁症，因此我特别把它打了个引号他就认为说这个抑郁症人会 depress， 其实就是很沮丧，非常沮丧，沮丧到底不吃不喝很难受或怎么样可能他就认为说可能就根源于什么呢，他就讲说有身体的 physical 身体的生理方面，还有呢 emotional trauma 那种情绪上情感的重大创伤，还有呢 moral guilt 道德的罪疚感，或者呢spiritual warfare 灵性的征战，那跟什么有灵性的征战呢，是跟邪恶的势力。所以根据 John Baxter I'm sorry， 对不起，是 Richard Baxter， 根据他的看法呢，那最起码depression 抑郁到底的人就有生理方面的、情感情绪方面的、道德方面的，还有呢灵性的方面，至少他就提出了这四大方面。 那当然呢、Baxter 他并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训练，那他是怎么知道呢？他是从圣经总体里啊，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你的基督教要义等等你都清楚明白，然后呢特别是从箴言书里面他知道了这个depression 这个抑郁沮丧到底呢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因素而已举例来说，敬虔的智慧，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智慧人那么我们讲敬虔 Godly wisdom， 敬虔是跟神有关的敬虔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呢，会拒绝把所谓的 depression 所谓抑郁症呢，把它 reduce， 把它缩小，把它减低，把它降低到只有上面我们讲这四大类中的任何一方面的因素。 depression 这种抑郁到底的这个你会发现我有意的不用抑郁症这个字，当然有时候必须要这样讲，因为现代人是这么讲，那我说抑郁到底你也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现代所谓的抑郁症，它不只是只有所谓的 chemical dimension， chemical 就是化学分泌化学成分呢不是只有这一层面的原因，或只是道德层面，或只是灵性层面的原因，我们这个人被神所造，这个人的本质所有的层面通常都包含在内了。所以呢，我们把解决之道降低减低到只是说take a pill， 就是你就服药吧，你就服那什么神奇百忧解哈，你就去服这个吧，或只是说你需要 repent， New York City 纽约市你要悔改，其实这都是愚昧的。以抑郁到底这个所谓的人们的抑郁症来说的话，如果你把解决之道减低，要不然就是吃药，要不然就是悔改，那提摩太凯都说这个都是愚昧的。所以他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问我们说，你曾否对某一个问题对一个问题你会采取所谓的simplicity， 太过 too simplicity， 太过简单化，或者呢reductionist 就是还原简化论你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吗？结果提摩太凯勒说，当你采取这个方法的时候 that turn out to be 这个 problem 这个问题呢 turn out to be complex， 这个问题呢结果却是很复杂的，有 physical 身体上的， emotional 情绪情感上的，还有呢 spiritual 还有灵性上的， all at once 同时一起的，意思说这个问题同时有身体的，有灵性的，有情绪上方面的。那对这样的问题，那这就是今天我们那种所谓的焦虑症躁狂症抑郁症怒气症等等，那你是不是采取太过简单化或还原论的方法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啊，身为一个现代的人呢，那我很喜欢快速解决问题知道，那个就是你可以一下子就在 YouTube 那如果你们就是在，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就是中国的什么YouTube 土豆网是吗？就是在这一类的视频上在什么Google 一下，什么百度一下那我们很喜欢这种快速解决之道。所以呢，那个就是你一下子上网，你就在这些视频上就可以找到答案的。但提摩太凯勒接下来说，神，但是你已经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是有更多的 more dimension， 是有更多的层面的，是远超过任何人可以想象的。所以呢，求主帮助我，帮助我这几点他讲的不是只有一点就是 to be patient， 有耐心，还有呢 to seek much advice， 去寻求很多的忠告，很多人的忠告，很多人的意见，还有呢 to depend on you， 依赖你这三个，以便于呢我对我的问题呢要解决，这样子呢我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去寻求更多人的意见，更多的依靠神，以便于我的问题就能够有所进展，能够有所解决。阿们。那今天呢从14号到27号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中标题单元，就是 Understanding Emotion， 要了解明白情绪。当我们在讲一连串的认识神 啊，然后呢认识人，了解我们的心。那我们讲到欲望，今天我们要讲情绪。那从情绪字啊，我想今天是一个导论，那明天开始呢就会开始讲的，包括什么焦虑啊，包括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啊。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你对于一个问题你不要太简单，你应该把它当作全面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因为提摩太凯勒接下去就要讲情绪，像人的焦虑，像现在很多新冠状病毒人的焦虑，我这栋大楼里面人真的很焦虑，那焦虑包括他一个人单独在一起，提摩太凯勒也会谈到这个包括他没有手套，他没有口罩，他就很焦虑，甚至呢人们会有什么罪疚感啊等等这些的啊。那我们今天提摩太凯勒做一个总论呢，他就讲说你不可以把人呢分开来说，他的身体他现在焦虑就只是纯粹的情绪上的问题而已，这是整个人的整个人的。所以你看一个人的焦虑，甚至今天提摩太凯勒是用 depression 抑郁或你们所谓的抑郁症他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现代的医学其实跟心理学是医学是指说医人的生病，所以新冠状呢一定是身体。可是我告诉你我是讲真话，在美国他是有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背景的所以呢他了解人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就是一元论唯物论只有身体不，新冠状病毒你会发现像纽约州纽约市发出来的volunteer 志工医务人员来帮忙的，除了邀请那些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是第一线，所以呢很辛苦，甚至死亡率因为是他们碰到新冠状病毒的病人，那通常呢在纽约就是每天晚上的七点你就发现我们曼哈顿就哗啦哗啦，大家就拍手啊敲锣，就是可能敲铁敲锅啊因为你拍手很多人拍可能声音不够大声嘛，然后甚至有人就把他们的那个汽车防盗器把它逼那个就是逼逼逼把它响起来。我们刚开始一两天不明白，后来上网查才知道这个呢完全不是说我们疯了，因为有人登新闻说大家呢全美国规定晚上八点，因为他可能要美中美西美那一起嘛就规定晚上八点那意思是说美东时间就八点晚一点，那美中就在七点，然后美西就六点，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大声呼喊就是觉得闷疯了不，这则新闻是错的，我们不是闷疯了在那边大叫在那边拍走在那边敲锣打鼓，不是的，我们是给这些在第一线医护人员他们接触到，他们死亡率也跟着提高，比我们平民老百姓我们躲在家里隔绝14天啊20天啊尽量社交距离我们很安全，他们比较危险，所以我们向他们致敬，这是一种致敬美国用这种方式。那你看除了这些医护人员这些志工医务人员之外呢他召集了一批又一批1000多人2000多人大家就远道过来，所有纽约州的都要过来，你没有纽约州的license 那个医护执照你是不可以来的，后来因为需求量太大了，所以就是外州的也可以来，你有外州的医护执照你也可以来，那就很多人来帮忙对吧。可是不是只有医护人员他还讲还提供什么心理上的 hotline 热线，你如果觉得你一个人你需要我们打电话给你，社工人员也打，然后心理做辅导的他会来帮助你，就是要稳住你的情绪所以箴言书其实讲得很清楚，以今天来讲就讲到说我们的情绪心理方面的是跟身体是有关系的，所以人不只是只有心理的人，还有生理的人，活在这今生不是只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他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通常都不明白你想看那些宅男宅女那些大学生平常在家玩手机不出门3年不出门10年不出门，听说还有的我还看了微信一个就有一个女的大概她都不出门的好几年，那怎么都不会疯掉不一样，那种心理的压力，平常你不觉得有一个新冠状病毒，你不觉得你是被迫居家隔离被迫留在家里，你自愿在家里 心理上很开心，但是一旦强迫你不可以出去，其实你平常也不出去，对不对？那有什么好压力的？对我来讲，我就最没有压力。我是自己跟自己比，跟少数我身边人比，我真的没什么压力。因为对我来讲，出门不出门 OK 啦，出门我该出去啊，现在冬天啊很冷，没办法跑步，那就只好在家做拉筋操啊。平常啊，春天的时候可以出去骑自行车，那现在不能啊，不能就在家运动嘛。那平常要出去办事啊，买东西啊什么，那就出去嘛。那现在只不过是被迫改了呢，他也没有强迫你一定不可以出去。特别有意思哦，那加拿大有姐妹很疼爱我，特别给我买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用银行汇款汇过来啊，他不知道怎么操作。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不懂这些比较 high tech 的东西。后来呢，他就买了一个礼物卡给我。那这个礼物卡呢，我就想，好，他说你去买，那我就想，好，那我就不要出去了，我真的是打定主意，我就不出门了，除了要送我姐姐回家。不是去机场，明天4月15号他得去机场，我下午4点半得跟他去机场，那我是可以不用出门的。好，我就开始买，我要买鸡蛋啊，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哦，这个就进去，哇，挺好玩的，网购哈，我们这里有不同的好几家超市，我都可以买。好了，等我东西选完了，那就要选，就是说要下单，就是要 place the order 啊，先 confirm。然后再来 place the order， 先确认，然后呢就要付款。可是当我确认的时候呢，他就说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人接你的单子，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你家。那这一关过不了，我连付钱都付不了。我在那边玩了好几次，我才明白说，哦，为什么两三个礼拜前我的室友很忧愁的，他在网购，那他一直下不了单，下不了单。那我还不明白，我心想你网购就网购嘛，然后就付钱嘛，就像从淘宝从亚马逊买东西付了钱，对吧？就有人快递递过来，那现在就是有人在附近超市专门在抢你单的，因为一单他就可以根据你所下单量来收取比方说5%的费用，他就帮你跑腿。比方说你买100块，他就帮你把东西从超市拿到了。你每一家超市都有这样的人啊，不是超市的人，但是是外面跟超市人合作，然后就可以在超市里面啊把你的单。所以我那天去超市一看啊，哇，我前面排队人呢，有一个专门就是给这样的，就8辆车子推车，每一个推车里面都有一个打印出来的单子，那就表示有人跑腿帮你拿了之后呢就结账。结账了之后呢，他不用付钱，因为你都网络上这有一个平台做这种东西的。然后付完钱呢，你就出来，你就把这些呢，就两袋三袋，通常都是这附近的人啊，然后他就送来，所以他抢单是这么抢的嘛。然后他就从超市推到你家去这样。然后我的室友呢，他说他已经下单了5天，他说他一下单，人家就抢走了，没了，意思就是说。别人先抢了，所以他现在没有人帮他，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运作。总之就是在我们下单的这一方，那一方没有人愿意接单，或者单太多了轮不到你。那我玩到3更半夜，11点多了，后来我只好跟这个姐妹说啊，不好意思，这个你给我的美金奉献你还是拿回去吧，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网上咱们抢单，每一天就盯着看，然后每一次就试试看，点一下过了没试试看。我点了一个晚上你知道吗，我已经点了一个晚上试试看都试不过去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后来我就跟我二姐讲，我说我放弃。我二姐说，哎，人家送你的钱就是要给你买的，那多可惜。我说问题是我没有时间嘛，我没有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怕身体上的你可以去下单，然后如果对我来讲下单不成，我最多只是说我没有那个时间，它不构成我有什么心理上的。但别人呢可能心理上就会反应了，对吧？心理上反应说啊，人家送礼物给我，我这样给人家退回去不好意思啊，有罪疚感啊，别人会怎么看我啦，或者呢就觉得说啊很可惜啦，我又要拥有它，但是我又担心下不了单，我这一头又很 impatient， 就没有耐心，天天在那边守着那个荧幕，守着电脑手机，你知道吗？那所有心理的病都会出来的。那美国呢特有意思，美国呢就 有心，就这种基督教背景，就是说如果你心里有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你需要有所谓的 NORC NORC， 在我们纽约就有这样的福利好处，那真的就有人会每一天打一通电话来跟你聊一下。你说啊，这么好，对对对对，当然他不会聊很久，但最起码就打电话来看你好不好啊，怎么样啊，那你也可以讲一两句话，不像有些人得到 Amazon 去买这样的机器，然后呢你就可以跟这样的机器对话，说啊我生病很痛啊什么的，那那边就说啊你不要惊慌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机器在对答的啊。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真言书讲说心中安静，那心中安静，心中安静为什么说是肉体的生命呢？那就表示说身体的身体的生命是跟心灵的心灵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嫉妒啊，你的身体会生病的，你骨头会腐烂的朽烂的。所以你心里的嫉妒会导致你身体的骨头朽烂，喜乐的心才是医治嫉妒，让骨头好起来，乃是良药。那你骨头枯干呢，忧伤的灵。所以当提摩太凯勒在提出他说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圣经是远远在现代心理学，远远在现代医学，远远在现代的社工理论社工学发展之前，真言书就讲得很清楚，生理的心理的，他大致这样让你知道。但是今天呢，有专业制跟层级制就是阶层阶级制度这里有两个，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阶层或者是官僚，通常字典都翻译成官僚化那我们这里说层级制度，那就表示说这里我们分得更细的话，就有生理的医生，还有呢精神疾病的医生，还有呢社会工作的人员，那当然还有教会啦，因为美国是尊重基督教信仰的嘛，所以呢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嘛。但问题是这四方面看病呢，比方说你头痛，你常常头痛，你去看生理的医生，他说哦你偏头痛，请你服用这个药。你看精神疾病的医生他知道你有精神的问题他知道你有精神的问题，不纯是生理的可能他问一问发现你有焦虑因为你孩子因为新冠状病毒，好，他就给你开焦虑症的药。哎，你知道焦虑症药是什么药吗？它会让你睡觉的。我有一次呢出了车祸，然后被送到医院急诊，然后呢就开始有轻微的脑震荡，结果呢他就给我开药，我吃那个药，它上面写的就是什么治焦虑啊什么的，我就心想我脑震荡我为什么要吃焦虑症的药呢？我就跑去问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啊他是医生，他是生理的医生，他就笑了，他说的确啦，你也没有那个精神疾病啦，但是呢这个是让你睡觉的，因为轻微的脑震荡要好起来，就是让你的大脑恢复那个记忆力啊什么呢，最快的办法就是你多睡，那要强迫你睡，你知道吗？所以他给我开焦虑症的药，真好笑吧？对，那你说社工人员也解决你的这个在新冠状病毒，那你现在心里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因为担心没饭吃，好，社工人员就回报说现在大家都很焦虑，经济不景气。那川普总统就说好，每个人可以拿到1200。然后呢中小企业的可以拿多少钱加拿大也这么做欧洲都这么做。然后呢那平民老百姓呢，平民老百姓那就这样子吧，你可以免费一天三餐，其实没有三餐了就是我去看了早餐午餐，就是小小一瓶那个果汁，就是你在飞机上那么小的一个巴掌不到的那么一小盒的，还有大概不到100毫升，还是就100毫升的。然后呢就是两片面包把你对切，就变成三角形，有四个三角形，就两片面包中间夹火腿啊，或者土鸡turkey 是什么火鸡肉然后夹 cheese。 那问题是我也不吃肉那不吃肉的人他就给你一个谷包谷玉米片就是那种膨化食物玉米片，然后就给你那个什么，就是一小盒大概50毫升不到的泥 番茄泥还是什么沾着玉米片吃，天哪，我也不敢吃那种东西。But anyway, 总之我要说的就是，好，社工人员就会想办法用政府社会制度来帮助你缓解你心理上这种经济的压力。那我们传道人呢，我们传道人就会跑去纽约时代广场说 Repent, 悔改啊，纽约市，你要为你的淫乱，为你的不行公义好怜悯，没有跟神同行，你要为你的嫉妒贪婪，你要为你的等等等等等等悔改。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治疗一个人，当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你不去相互彼此咨询，或把一个人当作一个整体全方位这样来看待的话，那你这个治疗会是愚昧人。所以他就在第二段讲说，清教徒牧师这个 Richard Baxter, 他就举抑郁症做例子，因为他接下来提摩太凯勒接下来要讲到很多跟情绪有关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今天开始讲 understanding emotion, 你要了解一个人的情绪，情绪上的问题，心理学都说哦，这个人是有情绪上的问题，我只要解决他的情绪问题就可以了，但其实不是的。那你也不要把情绪只归于是生理的，那光叫他吃药啊、哦。那你也不要像一般牧师就说啊，那这情绪那肯定是你的问题，所以你要认罪悔改。很多人误把圣经辅导当作是只叫人家认罪悔改，没有的。我们是会探讨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你真的要从根源解决一个人的问题的话，那必定是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你想想看，今天提摩太凯勒他就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解决一个人的嫉妒，嫉妒到一种程度，他就觉得说我要跟我老公离婚。我说为什么？他说哎，他就没有小王赚钱赚得多，你看那个小王的老婆多有福气啊，跟着小王两年买了房子一栋两栋，我跟我老公已经七年了，哎，我辅导过这样的人，我真的在中国辅导这样的人。他就说我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我说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跟这个人在一起有一些好处。那婚姻不是你跟别人在一起就有好处嘛？所以你现在呢，嫉妒别人有房子，嫉妒，你知道吗？你需要喜乐，需要感恩嘛，对不对？所以呢，天天呢不快乐，天天呢，然后最后呢，就不好意思说，反正这是通灵，你也不知道我在讲谁，最后就有外遇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啊，我们好像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人是万物之灵，但你把自己当作比禽兽比动物还不如吗？这个狗发春就随便找一个母狗去耶，然后你就把自己当作是这样吗？然后你的发春，我现在讲就是你的发财发财梦，你就随便找一个男人跟他上床，跟他要钱，跟他结婚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彻底的解决根治我们的问题的话，所有的层面都要考虑在里面，所有的层面。就好像在纽约，因为别州我是不知道，但我就推到全美国各地，因为就我们纽约是最最最重创嘛。好，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带来的，不是只有生理的，那就是什么呼吸器啊 N95 口罩等等。讲到 N95 口罩，我们这里的我们教会的 Redeemer 教会的所有人都跑来问我，你有没有 N95？ 我说没有啦，我说中国寄来的都是一般医疗的。然后他们还问那个什么那个证，不好意思哦，岔题一下，你们有些人寄来那个什么什么证哈，什么口罩哈，就是比方说可能30个口罩就用一个食物袋或什么塑料袋绑起来，然后什么都没有。有些人呢寄的口罩来呢，我一打开，哇，那个它虽然每一片有一个塑料片看起来干干净，可是一打开那个味道重到我们都要吐。那有一些人呢，他那个口罩呢是没有，就有一张小很薄的纸写一个合格证就进来。你说老师，那是因为我们寄给你都把外包装拆了那好，那麻烦你以后如果要寄来的话，请你把外包装拍照，内包里面也拍照，那形状也拍照。不要问我说老师护目镜收到没有，护目镜，请问你护目镜是什么，长得什么样子？我收到两个， 那你是哪一种颜色呢？对不对？那这样我就很难回答。那你给我一个什么、什么单号，那也没用。我们在楼下一拿到我们这个开封，然后那个包裹就马上丢到垃圾箱里面去，我们根本不知道。那外面呢、啊？外面都是可能中国的快递公司，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谁寄。你最好在里面就夹你的名字或什么。你说里面不给夹，那不给夹你就拍照嘛，在寄包裹之前把你的里面的东西拍照数额写下来发过来给我，让我知道。不然每天说老师，然后你那里有个单说4月15号到，我在那边苦苦等了还没等到，我还不知道。然后呢，每个人都说老师收到没，老师收到没，老师收到没。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请你注意哦，我情绪上开始出现的问题就是 impatient， 因为我时间真的不够，我很有压力的。我们这里还要you know， 你们白天我们晚上我还要备课，你知道每个礼拜几乎每天都要上课的嘛，你知道吗？我们第一门课要开始讲了自我辅导智慧人都要开始讲了，然后还有好多其他门的课。你说老师啊，你们还在上课？对啊对啊对啊，那我怎么上课？那你就附上你的手机号跟你的代号，我不要本名，手机号跟代号，那你就留言吧，然后我们就请那边的人跟你打电话联系，那你到时候你再报名等等等等。但是总之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时间上我有压力，你们也都知道我没有耐心，我喜欢快速解决问题。所以呢，你要问我有没有收到没收到，那就你所讲，你说老师25个护目镜收到没有，我的答案就是没有，因为没有。那因为没有这个就你要讲25个，我就，然后不好意思哦，你们有人寄来东西上面写什么口罩100个，我怎么算怎么算就只有80个，怎么算怎么算就只有80个，里面还真的印了一张单子说有100个口罩，那个快递单还是你们的什么单。然后搞了半天人家问说，老师这个100个口罩收到没，我只能说有，只能算是你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寄100个，然后这张人家印出来单子是放错了还是怎么样。所以呢在目前关键时刻请各位就第一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你反正是在主里面去恩待主内的小子们，小子们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很多人在这里领受，那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说谢谢。那你就凭着信心吧，你就不要再问我说收到没收到没。为什么呢？如果你那里显示快递单显示到了这里清关寄到了，那就应该有。你不要问我收到没，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追踪，一个一个告诉你。请原谅我，我的情绪会变得很没有耐心，然后呢一方面我会变成很内疚感。我现在请你思考一下情绪是怎么演变。我情绪会有内疚感，为什么呢？人家寄来的我应该心存感恩，这样子会不会太不心存感恩？我应该感恩，然后呢战战兢兢的把每一，可是问题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数每一个东西耶。你如果2个护目镜，那我一看一目了然，25个护目镜我还真还得一个一个数，问题是没有25个。这对我来讲，你说口罩不要，你说口罩100个，你说手套100个，很难数哎。你就这么一包，然后呢我又不知道拆不拆封，如果你用15袋，我又得把我的手洗干净，然后把口罩从一个大袋里面，你的15袋装的嘛，然后我又得一个一个数。你知道我有多你要知道我姐姐15号就回家了，没人帮我了，你明白吗？所以呢凭着信心你记你就记吧，请你不要再问我了。所以我现在正式通告各位，你凭着信心你想寄来的东西你就寄，千万别问我收到没有然后我告诉你，要寄手套要寄大号的，不要寄中号的。那个中号我一穿上去还没穿进去就破掉，还没穿进去就破掉。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大概你们就觉得远远看老师呢很瘦小，对不对？我不瘦小啊，我的手挺大的，你知道吗？我头也很大，所以呢总之就是让你知道一下，我们很喜欢快速解决之道。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祷告就是说，求主给我耐心，这个我很需要，求主帮助我去寻求更多人给我的忠告你不要一意孤行说我跟我老公这样，我情绪这个问题，那我就是这样子。你应该咨询很多人，你不是 比方说你焦虑，你不能只咨询生理的医生而已，你也不能只咨询心理的医生而已，你也不能只咨询精神疾病医生 psychologist, psychiatrist, medical doctor, 你不能只咨询这三方面了、你还要咨询谁？牧师传道人。可是你也不能只咨询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万一他就是一个还原论者或者简单化简化主义者，那他就是说真的台湾高雄曾经有一个牧者来找我，他就是抑郁症嘛，然后后来他说他就跟他们主任牧师讲，结果他们主任牧师哦，真的是主任牧师还在神学院教课的，就说那你去凯旋医院服药吧，看医生拿药。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呢，他说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吃药。我说然后呢，然后就变得整个人就变得动作什么都迟缓了，思想也迟缓了，他脑袋不够用，好像不能想。然后牧师就把他从牧者的职位把他调回来做办公室，在办公室做办公室的行政主任。你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因为有些牧师他就赞成是简化论者，他就说你去吃药。那你说老师，那我来找你，你是圣经辅导者，你一定肯定就说只有一个原因，认罪悔改读经祷告。不不不不，你这样子你太不明白什么叫圣经辅导了。圣经辅导是要帮助一个人从根源里面解决他目前来找我们的那个问题，那我们会考虑到很多方面的，不会说只有一方面的。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有一个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他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最后一句话他留的说我已经长大27岁，所以呢 rejoice 我就回答你他说他最近听我的这个在讲的这个智慧书了，然后他就问说如果家里有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应该怎么办，然后就讲到说他不知道他爸爸为什么脾气不好，心眼比较小，会骂人，然后会打人，打了那个他母亲啊。那他不知道，他说我知道家暴是可以离婚的，不过我还有一个13岁的弟弟，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劝他们离婚。我跟你讲你爸脾气不好呢最近一次说是因为爸爸种了玉米的苗，回来以后苗死了，就是妈妈打农药打死的，那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他就认定是妈妈打农药打死的。好，那我假设我从你收到的，我们先假设因为你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跟你对话，我们先假设你爸种了玉米苗，然后请你妈呢到田里面帮忙，然后呢打农药，但是呢可能过多或怎么样死了，死了之后呢就一直很骂人嘛，因为因为等于是经济上，你一定要了解你爸爸为什么生气，因为经济上没了那没了之后呢，他想要怪，如果他不信耶稣，他不能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他怨天尤人，怪老天爷，怪完了呢，老天爷他又碰不到摸不到，又不能惩罚老天爷，人就是什么，就是他身边的人看起来你爸还好一点，至少他没有怪政府，他如果怪政府呢，他搞不好就是变成社会的愤青，甚至会做出一些伤害人的事情，那这点我们先不谈。所以这个脾气不好，他后来就打谁，就打你的母亲骂了打了。然后这个弟兄呢还是姐妹说，我也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你为什么也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但这是后话，如果你有安装那个的话，那你就留你的手机号跟代号吧，然后我请那个我们的那个跟你联系辅导你吧，因为这是我在美国跟你是有时间上的差别性的，至少我们差了12小时嘛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讲，但是呢你说你爸打你妈你就起来，然后也打了你爸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来讲然后你就说你爸很懒也不工作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你说你有时候看不惯他，但是我奉劝你，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容易发怒，如果你听我们的这个提摩太凯勒的智慧书的话，我相信你是信耶稣的人或者你是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接受耶稣的人，你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爸容易发怒，第一伊甸园里面惹的祸，从亚当夏娃之后每一个人就在罪性当中，有些人呢是我们前几天讲的嘛安舒贪爱舒服或者 是想要别人的肯定接纳或者权力就是要赢或者是掌控等等，还有更多的，我们如果再分更细的话，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你不懂你爸为什么发怒，那我就用我自己吧。我为什么发怒首先当一件事情我对他有期望的时候，我有我的标准，我就期望这身边的人都达到我的标准，所以当他做事没有满我的标准的时候，我就会生气。如果跟我无关，那我眼不见为净；如果跟我有关跟我有关就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要出门然后下大雨，我拿了伞是坏掉的，我而且拿了伞是好的，那这个狂风就真的是这样子，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把我的伞吹倒一面，最后整个就不能用了，甚至它那个连柱子哈，它有三节嘛，都断了，就吹走了。在这之前，我二姐就是说，我们一起用吧，你用我的，因为她看我那个伞的那一面啊，都被风吹反了，那我当然就淋了，因为是很大的雨。我就说啊，算了，我这还可以，我再把它搬回来，放在自己头上。我说我们还是这样走吧，其实我本来想跟她讲说你走得很慢，但是我没有讲。后来呢，我走了，然后我们一进一出。在外面到了一个店又在进出的时候呢我的伞就真的狂风巨浪就整个刮走没了，就整个就整个被刮到大马路，整个我只剩下一小枝节在我的手里。那我二姐她在后面，我一直那我总不能站在那里淋雨，我当然想快点走回家嘛。她说她要跟我一起撑，可是她看见我被雨淋，他也没有加快脚步跟我同步走，所以我自始至终就是雨淋的回来。那他后来就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嘛，说我们共用一把伞。我说其实你没有真的想跟我共用一把伞，你如果真的想共用一把伞的话，你要知道当我那个伞被吹走的时候你看见了，你不是只是讲说啊猫头鹰你的伞被吹走了，然后呢你根本就不跟上来，然后我就在那里一直被雨淋，你不跟上来，我被雨淋。好了，我心里面是有气的，但是呢我期望他是我肚子里面蛔虫了解我现在被雨淋，这是很大的雨，你了解一个人被雨淋，你赶快加快你的脚步去跟上那个人，赶快把那个伞给他放在他头上，你们俩就可以走。你看到没有，我对人有期望，所以我们会发怒。你爸爸对你妈也有期望，你爸爸期望你妈帮他，但你妈可能就没有帮上忙，在这一件事情上那秒死了嘛，对吧？那你爸爸就会生气，想要找一个人怪。还有呢，我以我的例子来讲，我们可能有一把尺的标准，然后那把尺的标准呢在那里，那别人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会生气。可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有限性，那我自己又很骄傲，我不愿意开口，所以呢我通常在客人来我们家的时候或者我的小跟班，我通常第一天就把规矩全部都讲完了你要住我这里，你要来跟我，那你要来帮我的事情，你要解决的事情就这样，每天要打扫不是每天就是一个礼拜扫一次，然后烧饭做菜，我第一天我教你怎么弄弄弄弄，第二天第三天我会继续，你在旁边看着告诉你什么菜先下什么水，后煮多少分钟，我们炉灶怎么按都讲完了。那我就问你，你会了吗？你会吗？你一旦说你会了，我就不管了，我真的就不管了。然后我就开始比方说今天我该怎么样服侍啊，怎么样的预备讲章，我就开始了。然后等到我十二点出来，怎么没有饭吃，我就跑出来，然后你在看书，你在玩你的手机，我就问说你在干嘛。如果你那时候是在看书，那我还不敢说你，比方说你在看神学的书，你在祷告，我还真不敢说你。可是一旦我看到你在滑手机，那我原先本来就有气了，你知道吗因为十二点嘛没吃饭你还在滑手机，我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没有没有，我在看手机。我就会很生气，不好好学习你看什么手机，你知道吗？其实我的重点还真不是要叫你好好学习。然后你就吓了一跳，然后我就说饭煮了没有，如果你回答说没有，我就更生气，我说没有煮饭，你为什么不煮饭呢？你在那边滑什么手机？ 然后可能你就说，哎，我在等你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吃饭，因为你没有跑出来告诉我说，哎，某某某，你要烧饭做菜，你明白吗？那我就会更生气。我现在讲的是我的问题，来帮助你去认识你爸爸。我为什么生气？我不是说我生气有理啊，因为我觉得说你应该知道这整个行程嘛，你应该知道11点开始要烧饭做菜，12点就要吃饭嘛，你应该知道。就我期待你在我的有限性上你来帮我，那你就应该知道每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是要打扫时间，结果呢你不打扫，你要一样啊晃晃到礼拜天，到礼拜天那我没办法，我就只好扫。那我扫的时候呢，你在看书，你还没有说老师我要怎么帮你，你没有主动提，我心里就更有气，因为我一心想你没有看到我在打扫吗？你也住在这里吃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扫呢？我会期待你主动去打扫，但是因为你没有打扫，我心里面会不高兴。应该有这个主动性，爱里面有一个主动性嘛。曾经有一个小跟班啊，他说我要来跟老师，当时我们在逼城市人都跟他讲做老师小跟班的要求条件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打扫，对不对？结果呢他每天就坐在那里好吃懒做，我说他好吃懒做不为过，然后每次我看了他一眼，我心里面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后来我不高兴，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不高兴，我说请问一下你每天都在这里干嘛，不是因为你喜欢老师你就呆呆在啊？我远远看他，把他当大滚这样看着他，那我关起门来呢你就看不了我，等我出来你又很高兴看着我又想跟我聊天，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聊天呢。然后呢你应该打扫，你为什么不打扫？那当我这样讲完之后，好，他知道我期望他打扫，好，他就说哦，你没有跟我讲，哎，你打扫还要人家跟你讲吗？然后第二天呢他看我走出来，他会问老师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你做什么，请问一下你住你家，你每一天会不会跟你爸跟你妈跟你配偶跟你孩子说亲爱老公亲爱孩子你要我做什么，你跟人家住在一起住了那么久，你不会去观察吗？好，我就跟你讲，这是我的部分，我不知道你的父亲，但这是我的问题。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问题，这不容药神，所以我在对付我自己的问题，我在解决，我求神帮助我啊，倚靠神，以便于我的问题能够有所进展。那你的父亲呢，因为我只是通则 general 通则一般般在跟你讲怒气啊，但是总之你父亲，你说从疫情到现在，过完年到现在有两次你父亲打了你母亲，你拦着没打成，今天你没直接拦你爸爸，你说你是拿棍子打他，拿板凳，我想你可以不用拿板凳，但是你的确是需要心平气和跟你父亲说，说爸爸，你今天如果不能够控制你的怒气，你如果不能学会表达你自己，那你就需要接受心理辅导。这个是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啊，我们讲当你有怒气的问题你不能解决的时候，你需要有外力介入。外力介入，我不知道中国家暴是不是警察会介入，我知道在台湾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你是可以报警的，甚至可以拦住对方，就是说如果一个丈夫打妻子或一个妻子打丈夫，那我们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警察会下一个保护令，就是说你不可以再靠近当事人几码几码，就几公尺几公尺以内你不可以靠近他，如果靠近你违背的话你真的会被抓起来关的。那通常暴力的人啊，我们在讲婚姻辅导跟家庭暴力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这个，就是婚姻暴力的人呢，他会养成这个习惯，会一打一打再打，然后被打的人都一直忍耐忍耐到最后，我们有一首诗说他又打我了啊，昨天他又打我了，今天他就送我巧克力，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昨天他又打我了，今天他送我玫瑰花怎么怎么的，昨天他又打我了今天又送我什么性感内衣什么什么的哈，然后他就这首诗就讲说打的人被打的人，打的人就买礼物道歉啊，好了一阵子，然后又再打又道歉又好一阵子，他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那首诗最后说，今天他又打我了，昨天他又打我了，但今天我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我已经在坟墓堆里面了，我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那是一个悲剧，打的人真的最后会 他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的时候，那个怒气会节节升高的。那不管他信不信耶稣啊，不管他信不信耶稣，就算他信耶稣，那个飞越婚姻风暴的这个作者啊，他就说这样的人是需要跟配偶分开来并且接受心理辅导的，他需要的。所以呢，你可以去劝你的父亲说你不可以这样打你的配偶啊，然后你自己没有能力控制你自己，你需要去接受心理辅导。如果你的父亲更生气，因为我估计他不会因为你这样讲，他真的会暴怒的，因为他不会承认他有问题的。那你就跟他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一个危险人物，我们都不能跟你在一起，我们很爱你，我们很愿意跟你和和乐乐在一家，但如果你这样的话，你需要外力介入。那你的母亲可以暂时，因为我这个录音是公开的，所以我也不怕任何人说我教导的不正确。你的母亲可以暂时的跟他分开，分居一阵子。分居不代表，分开不代表要离婚，而是代表给这个暴力的人有悔改的空间跟时间，同时是保护自己。所以呢就是说你的母亲必须要这样说，说老公我很爱你，但是呢现在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帮不了忙，但是呢我也不愿意这样子，你以后把我打死，那你也吃上官司。虽然对方说我才不会打死你，千万别相信啊。所以你的母亲必须要这样讲，说你需要外力的帮助。那在你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脾气自我节制改好之前，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改好？就某种意义来讲，以普遍恩典来讲是可以的。某种，如果他真的下定决心，如果官方力量介入强制他，或者是他珍惜这段婚姻，他应该去看心理辅导的。他应该学会暴力的人有很多东西要学的啊，学会怎么表达自己，学会接受别人跟他说不，学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因为我们这里不是专门在讲这，所以我是简简单单的讲。然后呢，你的母亲呢，就真的，其实我要说是，你母亲也蛮辛苦的，蛮可怜的，你应该为你母亲得救祷告。如果你母亲信耶稣，最起码她还能够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安慰。如果你母亲不信耶稣，你应该去跟你的母亲讲福音，正如同你也应该跟你的父亲讲福音一样。但是呢，我们就这样子吧，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来到你荣耀宝座前，我们知道一个人出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怒气的问题绝对不是什么啊，我脑袋瓜有一个神经啊，那个我的肾脏啊，像中医讲的什么上火啊，所以我火气特别大，我就打人，我就骂人啊，我就焦虑啊，我就抑郁啊。父啊，我们都很知道我们受造奇妙可畏，真的是 I'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层面，好像哪一根筋不对了，肾比较发火了，肝脏火，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怎么的，或者我们就比较容易上火，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焦虑，比较容易抑郁。我们知道的是，我们还有灵性的层面，当我们有情感的层面，我们有心理的活动，我们所有的交织在一起，就是伊甸园里面的事情，就是罗马书里面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你的荣耀。但是当我们把你推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你的时候，可能就像这个来信的这个人，27岁的这个人，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我相信他是相信你的，但是求你让他在你的真理上能够扎根，让他能够懂得你的圣经，让他因为越来越认识你，他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也能够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上长进，因此他就能够给出恩典那样的去劝他的父亲，甚至把福音讲给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听。我为他的母亲，为他的父亲得救祷告，我也为普天之下很多在怒气当中挣扎祷告，当然我也为在抑郁当中像提摩太凯勒今天灵修内容所讲的祷告。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服药，也不是只是单单的悔改，我们必须要找出我们里面那种根源的问题，因此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情绪是有它的来龙去脉的，不是只是像世俗心理学讲的那样的单纯而已，我们情绪之中也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部分，心理功用的一部分是从你而来，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 因此就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学你借着提摩太凯勒在告诉我们这个箴言书的时候呢，帮助我们能够体会能够明白而且真的醒悟过来，就是当我们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只是用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那种方式，也不是用还原主义论者的方式，因为问题是很复杂的，请帮助我们思考的是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不是寻求快速解决问题之道，而很快速解决这个人来信他的父亲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强制隔离，然后呢就教导他怎么样子，甚至把他关起来啊，然后强迫他学习。但是如果他的心不回转不悔改，你把他放出来之后，他最终还是要去伤害到别人的。父神啊，就请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真的是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寻求忠告，更多的依靠你，以至于我们所挣扎的问题，不管是任何问题，都能够因着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能够从根源去解决它，我们靠着你的真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能够有所进展。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